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这是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蓝冰燕。
我是刘芳。
好，今天我们是书籍共读的这个栏目，目前呢我们是读奥古斯丁论信望爱这本书的63章。我们到63章呢，奥古斯丁就会带给我们一些分享，比如说他就讲到天国是充满了平安的，但是这个平安究竟是什么平安呢？那就在今天的这个内容当中一起来讨论，一起来找到这个答案。那今天的内容我想请刘芳帮忙读出来。
好的，63章，天国充满了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这种平安正如圣经中所说，是出人意外的平安，直到我们完全拥有它的时候，才能知晓它是怎样的。所谓在天上有和平，无非是天上那部分教会与我们和好，达成和谐的关系。因为天上的平安是无可摧毁的平安，在那里的所有智能被造者之间如此，在他们和他们的创造者之间也如此。正如经上所说，这平安是出人意外的，这当然是指我们人的，而不是天上时刻与父面对面的天使的认知能力而言。我们人类的认知能力无论有多强，如今对此也只能部分的了解，而且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到我们与上帝的天使不再有分别的时候，就能同他们一样与真理面对面了。到那时，我们对他们有多少和平，他们对我们就有多少和平，因为我们会爱他们，如同他们爱我们一样。那时我们也会知晓他们的平安是怎样的，因为届时我们自己的平安要像他们一样同样浩大，且不再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只是上帝的平安，即上帝内心里对我们的和平，则不仅出乎于我们的意料之外，也会出乎于天使的意料之外。事情必定如此，因为凡有福的理性受造者，其福乐无不来自于上帝，而上帝的福乐却不来自于他的被造者。根据此观点，上帝的和平超乎所有的认知能力，其中所有一词最好解释为就连圣天使的认知能力也不例外。唯一的例外就是上帝自己，他的和平当然不会超乎他自己的认知能力。
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至少呢，在我的理解里边，起初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的时候呢，我还在想啊，它更多的是关于这个平安这个感受，你如何的理解和体会这种平安。甚至有时候你看，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会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会觉得，哇，是不是平时我的这个感知太迟钝了，所以我感觉不到平安，又或者我角度不对，所以我感觉不到察觉不到这个平安。但是呢，奥古斯丁他显然是用另外的角度来跟我们表达关于平安这件事儿，甚至可能是超过我们范畴里边的，或者说他是不是在表达一个观点，就是说神的平安或者说天国的平安，它实质上就是超乎我们理解范围之内的。
对，其实字面上来理解出人意外，就是说我没有意料到的，或者说我没有期待的。但是奥古斯丁他这一段的解释呢，仿佛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就是连这个平安这个意义都是我之前没有思考过的，就是他的这种解释。
其实我觉得他这里出人意外，可能是我们在中文里面感觉上好像是一种意料之外，一种我没有想到，然后呢有点惊讶惊喜的状态。但实际上他出人意外的意思，如果我看一下英文的话，它其实是 surpassing all understanding， 意思就是说是超越人的意料。就他不是说是这个事情我没想到它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意思，而是说它超越了人的认知范围的这个意思。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我觉得他这里为什么特别用了两个词来翻译这个神的这个平安，一个是平安，对吧，还有一个呢提到的是和平。在我看来呢，这两个词其实本质上它是有不一样的意思，但是呢又有很重要的关系。 这个平安它一般来说是指一种状态，对吧？或者说我们个人的一种感受哈。如果说比较日常的语境下来说的话是这样子。那另外呢，和平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一种关系，不管是说日常语境中所用的都是说啊国际关系的和平，对吧？啊，世界的和平。那所以其实这里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虽然说好像看起来他在说的这个主题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尤其是他所说的上帝给出人意外的平安是出自于腓立比书嘛，对吧？他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他其实中间也说明了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首先是神所赐的，第二是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关系为核心的一个状态，只有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保守，因为耶稣基督达成的这个关系上的跟上帝的和平，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不属于我们的超乎人之外的这个平安，从神所赐的平安。所以其实可能为什么在这里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在想说，哦，到底平安是什么意思，尤其是可能非基督徒会听着我们说话也很奇怪，什么我们互相说一个平安是个啥意思，就是平安吗？平安比如说像过平安夜，为什么大家只能说，哦，那我拿个苹果做，就是只有谐音梗是吧，好像不能够真的明白到底这个平安意味着什么。就甚至说大家也很喜欢这个东西啊，但你比如说常常说啊，我们喜欢平安喜乐，那现在说嗯，好像这是一个蛮好的状态，好像我们保持一种身体上的平稳，心绪上的安宁，然后呢有一个快乐的心情，似乎谁都是需要的，谁都是想要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感受到的是什么，是一种很大张力的一种关系。我们看比如说像腓立比书，他其实说到啊，出人意外的平安，但实际他整本书他讲的很多东西都是你们要如何在一些跟世界不一样的境况之下站立得稳，对吧？看起来不是一个非常好像是很平稳，好像 peace and love 什么归园田居的这种状态。
对，
后来我们就在想说，哦，原来我们基督徒所说的这个平安喜乐，包括在腓立比书他说的喜乐也很多，对吧？为什么这两个词会连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原来是有这个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和平，以至于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修复了，然后我们在他里面有了这个和天父之间的和平的关系，才拥有神所赐不属于人的这个平安。
没错。而且其实我们如果留意的话，你会发现第62章的时候呢，奥古斯丁就把这个话题呢其实引到了因着耶稣基督他的牺牲呢，万物得以复兴，天地之间呢也有了和平，包括62章结尾的时候呢也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其实呢说的简单一点，我们今天看到圣经里所说的平安还有和平，当然如果是说到一些具体的事件，比如说以色列民在战乱期间那个时候所讲到的平安，可能我们可以比较具象的把它理解为就是此刻我有没有平静安稳，我有没有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环境里。但是更多的表达的这个平安呢，就像刚刚刘芳引申到和平是一个道理，就是说上帝与人与他的所造之物之间进入了一个和平的状态，那这个就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安。那么这就再一次的把我们的视线的引向到了福音的本质，不是说我们信了之后我们自己得什么好处。比如说有些人会不会觉得信仰就是锻炼人的心性的，提升了我的境界啊？我从前呢锱铢必较的，但是我信了神之后呢，我发现哎，我平淡如水，再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激起我的波澜了，那是否就意味着说我获得了一种心灵层面的平安呢？好像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这是不是福音要做的事情，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我刚刚看到63章最后边，其实奥古斯丁用了另外一个例子吧，去解释出人意料。他这里后面说，上帝的和平超乎所有的认知能力，其中所有一词最好解释为就连圣天使的认知能力也不例外，会让我感觉到他的意思不单单是指就是好像说啊超过我们的想法，就是如果把它想象成一个画面来看的话，就好像我们所意料的或者说我们所认知的我们所认为的那个能力，好像是在一幅画上面画了一小个安全罩， 保护罩，但是呢，神的这个能力就是要超过我们所画的这个安全罩之上，就是他好像是画了一个更大的这个安全罩，然后笼罩在所有的被造物上。
嗯，
所以后面就是说唯一例外的是上帝自己，因为他的和平当然不会超乎他自己的认知能力，就很像是说我们的能力其实是能够假如说保护十个人，但是呢神的能力就是可以保护所有，因为这个世界都是神所造的，所以说他能够保护全世界，就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他的能力超乎所有，所以他能够给人的出人意料的平安也是超乎我们所认知到的。
对，其实读了这一章之后，我联想到在信主之后我们一些价值观上的改变，就之前我们对人生的认识可能只是说啊，我获得物质的满足，我获得人生所谓的成功，但是在认识这位创造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啊，人生的意义其实不止于如此。那我也在想，这里所讲到的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会不会也是有一层这样的含义，就是上帝那里的意义是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够想到所能够理解到的它是不一样，可能这个平安它也是一种意义，可能是神它本身它的存在，大概就是联想到这一点。
嗯，又或者说吧，就是对我们而言平安是一种感受的东西，它可能是我觉得哎，平不平安，就包括刚刚刘芳也提到了基督徒之间互相问候平安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哈，也许以前的时候我们互相问候的时候心中想的就是最近你过得平顺与否啊，最近你的状态如何，但事实上呢，就是当我们从奥古斯丁这个视角再去看待这个平安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得胜。那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为什么找不到这种平安呢？因为我们本身是受造的，这一章里边其实也说到了，说在那里所有的智能被造者啊，这个智能大家不要理解为是现在的 AI， 其实它的这个词语本身是有智慧和能力并存的。那在中国古代其实也对这个词儿的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总体来说呢，是你仿佛是有自我的感知认识和理解的能力，那就称为一个智能的被造者。那么在这个智能被造者的所处的环境里边，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它是一个败坏的，无论你透过自己的能力再怎么样努力，再怎么竭力的去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好，都是做不到的，都是不可能的。而今天因着上帝自己亲自的拣选，亲自的爱呢，好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种和平。而且其实有一点呢，是人或者说这个世界是与上帝为敌的。那所谓的与上帝为敌呢，圣经里讲的其实比较简单的，就是你不信神嘛。我们面对造物主呢，为什么我们说感谢耶稣基督他成为这个中保呢？就是因为他赎清了我们与造物主之间的这个债，以至于我们能恢复。那恢复就意味着和平，就是关系重新的建立。
嗯，我也想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常常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当然对于这一句话或者说这一个观点也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啊。我就是想到我们会说以上帝的角度来看待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一切都是不一样，或者说
一切都是平安
对，或者说都是恩典。因为我之前在读那个一千次感谢那本书嘛，就是他在记录一些感恩的事情的时候，他记录的都是一些看起来比如说可以有好的结果或者是好的走向的一些事情嘛，比如说这个花很美什么的。然后有一天他听到一个隔壁农场的丧事的消息，就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去世了。然后他就想，他说在这样的事情当中神的恩典在哪里呢？难道这些事情当中就没有神的恩典吗？但是他后来就想透了，哦，不是的，其实在这些我们看起来像是失丧的事情当中其实也有神的恩典，或说如果是从至高者的那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恩典。就比如我们说其实离开这个世界反而是离开了罪的环境，在神那里与神同在好得无比。不管是说到这个出人意料，还是说是这个平安，还是说超乎我们的认知能力，我们跟神之间这种差距还有这种难以理解的角度或者说是层次，跟今天奥古斯丁所提到的这个上帝的和平，我觉得某种 冥冥之中是有他的联系在，但是我一下子理不清楚他是怎么样的一种内在的联系。
嗯，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哈，就是刚刚冰燕讲的说，哎，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那为什么人会去探讨苦难究竟是不是化了妆的祝福呢？是因为这个里边主体是人。
嗯，
你看那个苦难是人为主体嘛，对吧？我觉得这是苦难，那祝福也是人为主体，就是他怎么样祝福了我，保守了我，看顾了我。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上帝的视角来看的话呢，这些事是按照他的旨意正常的去进行的，那这里边就会涉及很多问题的，比如说有上帝的审判，有上帝的管教，有上帝的试炼，当然也有上帝所赐的恩典。那从这些的概念里边来说呢，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神学的一些名词和概念里边，我们没有把它区分的比较开。比如说当我们说上帝是良善的啊，我们说的究竟是上帝本身是良善的，所以他所做的所有的作为就他自己本身而言都是良善的呢，还是说上帝在我的感知里他是良善的？
嗯，
这两者我觉得是有区别的。
哎，你刚才这个描述我听懂了一个点，就是他的作为是良善的还是对我来说是良善的，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主体，我们是以自己的角度或者说感受来看的，还是说我们是以神为主体，以他的计划为主体来看的，这个是不一样的。
嗯，确实，就是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就像刚才我们说其实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这句话本身是出自于腓立比书嘛，就是像保罗他说，如果说神不存留我了，对吧，我去见主，这也是好的无比的，我情愿离世哈，对吧，是好的无比，但如果为了福音的缘故我要活着，那也是好的无比的，
嗯，
对吧。
嗯，
好像在这件事情上，在我们人的观点里面，好像生和死如果说很日常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哪个好，所谓的 good 哈，就是所谓的良善，那肯定是活着好嘛，
活着。嗯嗯，好死不如赖活着。
对，嗯，对对对对。但是实际上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主体定什么是好什么是良善的，这个主体本身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关系。哪怕我们把我们的逻辑理顺了，就觉得哎，好像是这样哦。但是其实真的是到我们自己再去体会这种感受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难受的。就哪怕主耶稣他自己也说过这个苦杯离开我，对吧，就是说他也知道他所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他必然要做的，是要上十字架为人赎罪这件事情，他所要成就的这个和平其实是有这么大的代价在这里，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是痛苦的，不代表说是他就不痛苦了，
是的，
对吧，不代表他的感受上他就没有难过了，甚至是他知道要被背叛的时候，其实他的内心也是很悲怆，他也是有很多的哀伤的，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情最终最好的那个结果，最好的这件事情本身是他必须要去完成父的旨意。
嗯哼，
他要在十字架上死掉，这个看起来是最不好的一个结局了。那就像我们人看来，死是不好的，痛苦是不好的，受苦是不好的，我们都是想尽量的去避免的，但是神却用人看起来最想逃避的东西，死亡，在死亡里面给了人性的生命。当然这样也是同样在神的主权里面，不是说谁死都一样，不是说谁受苦都一样，不是说哇我想受苦，哇我想修行，我想成为那个圣人，这也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对吧。不管是好的源头，好的定义，还是如何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达到好的目标，这都是在神的主权里面。
对，
我们是不能说任何东西拿去对号入座的，对吧，这不在我们的定义范围内。
没错，
就有时候我们会说自己很倒霉，然后也会说自己很幸运，但是其实自己是否倒霉和幸运都是自己的一个主观的感受。比如说我今天骑车，我一不小心跟另外一辆车撞上了，我好倒霉啊，我就知道我今天很不顺。但是如果说换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其实跟顺不顺没关系，你觉得顺或者是你觉得不顺其实是一种感受。但实际上为什么会撞车呢？是因为可能没有好好看路，或者太着急，或者呢就是对方没有看路，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一个具体的实际的一个原因。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啊，自己好像蛮倒霉的，但是呢如果再一去看这个情况的话，其实是因为可能缺乏了某一种技能，或者缺乏了某一种特质， 所以我们比如说会为了某一个人的离去觉得难过，然后会觉得不好，其实也是一种感受，就是他离开或者是怎么样，他离开是一个事实，但是呢不代表说他离开或者是怎么样是好和坏。很多事情它好像并没有像我们那么简单的去评价好跟坏，因为我们会把好跟坏跟我们的感受联系在一起了。
嗯，
但是呢就是好跟坏并不是我们可以简单的去评判的。我们会觉得好像神愤怒的时候是不好的，会觉得神非常怜悯我们的时候是好的，审判的时候是不好的。但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害怕神愤怒，然后我们也害怕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会觉得它是不好的，但可能并没有好坏，在神看来都是好的，只是说神审判了，神愤怒了，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可能我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犯罪了，或者是有一些罪恶的事情产生。
嗯，
对，我觉得其实稍微补充一点哈，刚才说的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去校正我们自己，不要只是活在我们的感受里，对吧？可以去看待，就是说哦，我们需要把这个好坏的评判标准交还给神。
嗯，
但是如果说特别的直到死亡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在上帝的眼中视看为一种不好的。如果他是好的的话，他不需要让人犯罪之后的审判刑罚是死。问题是在于说，因为在神那里他是有这个主权去改变整个故事怎么样发展。
对，
神他自己定下的这个规则，你做了不好的事情是有不好的 consequence 结果和惩罚伴随而来的，不然的话不需要有审判，对吧？他确实在这个点上是存在好和不好的，如果从审判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但是为什么我们刚才不停地在强调说我们要把这个主权归还给神的时候，是我们的感受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神要我们知道的那个好坏。
嗯，
就像 C.S. Lewis 他在《返璞归真》这本书第一章应该就是道德论的时候，他就提到，那为什么我们的良心在一些事情上会不安呢？那这个良心的标准是怎么来的呢？那一定程度上，我觉得神是把这样的一个对于好坏他所制定的这个好坏的感受是更接近的。但是呢，我们很容易沉溺在我们的不好的感受里，而忘记就是说其实他给我们很多别的恩典，忘记了让我们的眼睛去转向他。最近看了在北美上映的大卫的动画电影啊，其实这个故事让我们这么的熟悉，但是当你把一个非常具象的把它呈现在屏幕上的时候呢，你也还是会觉得很感受得到，这样就是我们人是很容易被我们自己的眼目世界上的这种东西所捆绑的，以至于我们看不到神在背后他有权去掌握这些我们迷失在自己的好坏的判断当中。
嗯，
但是神他是一致的，就是说他的好坏他的善恶其实是明确的，只是说我们需要不断的把我们自己的感受向他去校准而已。然后我们也要相信，就是说哪怕是真的最坏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像死亡，对吧，人生里面最坏的事情发生，但是神却告诉你说，如果我的意图是好的话，如果我是善的神的话，我定义要拯救的话，那么死亡这件事情是可以被我的善所攻克的。
是的，
所以为什么神要说耶稣他战胜了死亡，死亡被攻克了，死亡被踩在脚下了，那就说明他确实是一个好坏的指标，一个标准，对不对？死亡代表着罪，代表着与神为敌的那一部分，但是这一部分也是会被神他的好他的爱，就像我们今天说他的和平所战胜的。
对，而且其实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除了我们刚刚讨论的死亡，包括还有贫穷疾病，对吧？
嗯，
这些其实都是所谓我们说人生当中都会带给我们主观感受上是不好的。我特别认可刚刚刘芳补充的那一句，说任何人的无论是苦难还是幸福，它都不是能够轻易的去对标的，因为你不知道上帝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的计划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只能讲什么呢？比如说对于人而言，疾病死亡，包括我们说这个贫穷等等，这些带给我们有不好的人生体验，而这种人生体验本身它是否是一种罪所带来的咒诅，又或者它是一种上帝来训练我们的路径和工具， 这我们都不可知的。但是如果我们非常简单的说啊，我为了进天国我就一辈子做穷人，这是否代表着是一种真理的路径呢？其实你想想，这个基本上就是把这个东西，把贫穷，把苦难当成一种进入天国的捷径了。那这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这跟我们的救主所赐下的福音有什么关系？所以你看，我们自始至终都在谈的一件事儿，就是人得救这回事儿是人没有办法的。所谓人没有办法，是不管怎么样你都做不到的。当我们思考这个和平的时候，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他将这个和平带下来。圣经也说，我们的主也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这就进一步的让我们看见神救我们的方式为什么如此特别，那可能就是基于我们今天所能够体会和感受的东西。就是你说啊，我感受到很痛苦，我感受到很艰难，我感受到很孤独，我感受到很空虚，耶稣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这个世上他也感受过。刚刚刘芳讲说死亡它本身是咒诅，这个事实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或者自己经历过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这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因着罪进入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咒诅的其中的一个表现。与此同时，他会提醒我们要回归到这个救赎的那个对象，那个目标上去，而不是沉浸在我所处的这个世界里边觉得哎呀，我每天真的很苦啊。所以当我们思想到这个和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注意力投放到我们的神的自己的身上，就是他又创造了这个可能性。像我们说基督徒啊，都是歇了地上的功，好像死亡甚至某种程度上叫值得开心的事情啊，回到主的怀抱里了。但是我们与此同时有没有想过，对于一个不信的人来说，死亡就意味着审判。
我想说刘芳刚才的那一番话给了我近期一个疑惑的解答。前几天我们家大宝他就跟我说，妈妈我不喜欢死。其实当时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回应他，虽然我之前已经跟他讲过了，说死了之后我们可以去天父爸爸那里啊等等之类的，可是他还是告诉我，他说他不喜欢死。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应他。我觉得刘芳刚才讲的这番话给了我一个答案，就是是的，我也不喜欢死。这个死确实是某种程度上它是可怕的，也是一种分离，但是主耶稣他的拯救给了我们解决的办法。谢谢刘芳，
感谢主的话。
好，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呢就先到这里，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这出人意外的平安是我们所不能理解和不能认识的，甚至连天使都不明白为何有这样的平安发生。但是主啊，我们向你感恩，这真的是你测不透的恩典和爱。在这个本身应该要灭亡的世界里边，你亲自的来到我们的中间，赐下你的平安。主啊，也求你来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跟随你信靠你的孩子，使我们能够在各自的环境处境中透过你真理的话语不断地调教我们生命的方向，使我们能够日日地在你话语当中被你所建造，也透过我们实际的经历也进一步地看见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和伟大。主啊，我们也为着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家人来祷告，或者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所读到的这些书的内容呢，会有一些吃力，或者有时候我们的探讨所举的一些例子与他们的生活也有一些距离。但无论如何，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得建造。主啊，我们不是靠着自己去成就或者做什么事，乃是因着基督你的爱，使我们能够持守从你而来的信心和盼望，来过好我们自己的每一天。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